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基督徒价值观。这个是和我们大家都很有关系的哈，就是我们对金钱和物质的态度，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面对的。那我要大家来读一段经文哈，这里经文很多，但是有一章里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读，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里有选了在第六章里面三个地方哈，这个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读，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先看我们先读六到八节，再读第十节，然后再读17到19节。好，我们先读第六到第八节。来，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好，我们看第十节，我们念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再念17到19节。来，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世上无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建立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在圣经中，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都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讨论到钱财哈。那我们稍微归纳一下，就是到底圣经中对钱财的教导是什么呢？从消极来说，在登山宝训第六章19节那里，主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那耶稣在那里提到说，因为你积攒财宝在地上呢，地上有虫子咬，又会锈坏。然后在那里耶稣特别提到，就是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所以从消极方面呢，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那刚才要大家读的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边，他特别提到说那个钱财是无定的钱财哈，我很喜欢那句你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哈。第一个在这里消极方面，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要积攒财宝在天哈，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那积攒财宝在天也是就是说要投资在永恒哈。然后第十节，刚才我们念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今天我们打开报纸看很多社会新闻，很多的这个凶杀案也好，很多的什么事件也好，很多时候都是跟金钱有关。所以有人说金钱是最好的仆人，是最坏的主人。金钱是最好的仆人，是最坏的主人。那在这里不要依靠钱财，这是刚才我们念提摩太前书六章17到19节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我刚刚说我特别喜欢那句说你们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很能够理解钱财实在是不可靠，是不是？一个金融风暴可能就让你那个股票就贬值，或者甚至于天灾土石流，或者什么房子龙卷风，有时候房子一下就夷为平地，所以钱财实在是不可靠。但在那里他就提到说我们是要依靠上帝，那不依靠钱财依靠什么呢？依靠上帝。所以在消极方面，我们不要依靠钱财，不要依靠上帝，然后不要让金钱做主人，而是要做金钱的好管家。我刚刚已经说了，金钱是最好的仆人，可是是最坏的主人。如果你被你如果成为钱财的这个仆役的话，让钱财做你的主人的话，就会非常的惨。 那在积极方面，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呢？
在积极方面，这里特别提到说要改变对拥有权的看法。
有一次苏牧师他去德国，在德国南部去一个地方 Erlangen， 那里有一个教授，一个马丁教授，我们称他马丁教授。他是一个在德国蛮有名的一个科学家，那他是一个犹太裔的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哈。那他一直对中国学者学生非常有负担，所以从很早开始他就开放他的家哈，买很多的中文圣经，接待中国学生到他家里去，然后向他们传福音，送他们圣经，送他们文字书刊。那有一年苏牧师去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在圣诞节左右，就在德国不同的城市，他们就办所谓的好像有点介绍德国文化、西方文化，介绍圣诞节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聚会，其实是借那个机会来传福音。然后这个马丁教授就接待苏牧师住在他的家，那他就跟苏牧师讲，他说你住到我家里，我们家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冰箱你可以自己打开来，你要做什么你都可以用。他说因为这个家不是属于我的，他说这个家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呢你来到这里你完全可以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因为这个家不是我，是属于上帝的。那所以呢，那一次苏牧师回来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遇到这个教授就让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教授他提到说他所有的都是上帝给他的，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呢他在那里他就说你可以随意你要用什么你要做什么你都可以，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这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改变对拥有权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每次在听就是主日的时候，每次收奉献完了以后都有那个听大家为这个奉献祷告，我每次在听这个奉献祷告都很有意思。有人是说祷告说神啊我们拿出一点点献给你就说我们感谢你啊，赐福我们，然后我们拿出一点点来献给你。那有的祷告说我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就是说我们把从你所得的当纳的献给你。那有的就是说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归还给你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所有的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把部分归还给你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为奉献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可以听出来到底他对这个金钱对这个拥有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到底是对这个钱财到底是存一个什么样态度呢这边提到就是说改变对拥有权的看法，因为我们圣经上提到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要把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我们归还给上帝。然后第二个这里提到的教导是说要善用金钱多做主工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到十五节，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到十五节，这里也是一个对钱财的教法教导找到以后我们也是来一起念好吗？多种的多收，纵是可得，纵容要啊，从主也是所得的。
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天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都记从古，他的根基存到永远。那得从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人凡事富足，可以
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这供给的事上，不但被缺乏，而且叫许多人
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丰富的事上
得了凭据，
知道他们生长之处，这
福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这里提到就是要我们要善用金钱，那善用金钱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多做主工，帮补一些需要的人。那我们想想看，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例子，比如说耶稣时代的妇女，耶稣带着12个门徒周游各地旅行传道，那圣经上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妇女跟随他们，那我相信这些妇女跟随主耶稣就是打理主耶稣他们所需要的一些可能饭食了或者一些需要的。然后亚利马太的约瑟，大家都记得那个耶稣本来死的时候没有一个埋葬的地方，可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就把他的那个原来是为自己预备的一个坟墓就给耶稣用。还有在使徒行传记载的那个吕迪亚，那个卖紫色布垫的妇人，他也是当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他先就是接待保罗，就是在他家里接待，然后也看到他就是供给保罗等等接待等等。所以就让我们看到说金钱其实它是中性的，很多人就说每次一讲到金钱的时候就觉得说好金钱不好，那圣经老师说老师贪财是万恶之根，你贪那是万恶之根，那事实上金钱是中性的，它是看你怎么来用。下面这里另外提到的是说甘心乐意慷慨给予，就是我们对钱财在积极方面，除了我们改变我们对那个拥有权的观点，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改变这种观念，不是我自己，不是靠我能力赚的，而是上帝给我们，其实我们的能力也是上帝所给的，上帝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才干，让我们可以赚了钱，然后这个钱赚来可以做主工，可以来帮助别人，甘心乐意慷慨施予。我记得我们有以前我们海外校有一个董事，这个董事那当然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他当了我们差不多将近20年十几年，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董事。他每次来的时候我看到他这么十多年将近20年，他每次来穿的衣服大概就是那个夹克，永远是那件夹克，将近20年了，每次来都是那件夹克，那个衬衫也是都是那一两件，每次看到就是这样子。可是这位弟兄他真的是他就是他在金钱上的支持许许多多的事工，因为他没有孩子，他们就夫妇两个人，所以他支持很多，像爱德里基金会他奉献一大笔钱支持一个爱德里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就是专门支持很多中国大陆背景的神学生特别是他们如果决定他们念完书以后装备完了以后要回中国去的，他就特别支持支持学费，支持了不少人，那另外也支持一些福音机构，他很舍得奉献这个弟兄常常他因为他常常他是学石化方面石化工业，那常常每年寒暑假都回中国去中国石化公司石油化学公司请他去做客座，他常常在那里帮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样处理污水废水等等就是他还得到这个中国的荣誉的永久居留权就是一个很荣誉的这样。可是这个弟兄他真的非常的节俭，他把所有的都是支持上帝的事工，常常他去北京常常就会有的时候就会发一个 email 给我，就告诉我说你们有什么需要你们事工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然后我常常就因为我很理解他，所以我常常就很诚实的告诉他说我们目前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大概多少钱，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就支持，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子。那这个弟兄我就是从他身上，我刚提到说我将近20年看他自己非常非常的简朴，非常非常的节俭，但是他就是很舍得，他就明白这个圣经上的一种教导善用金钱把金钱都用在主工 用在主的工作上，所以支持了好多上帝的工作哈。还有一位董事，我想大家也就是神州哈，就是看神州那个神州传播中心那位谢文杰弟兄，他跟我同届哈，我们那时候在台大，他是工学院，我是文学院，那我们也算是蛮熟的。我记得好多年前，他有一次就来拜访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在东岸的时候，他就来拜访我们，然后他就说他来请教我们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就说哈，他是台大电机系毕业嘛，他就说。我想想啊，上帝在我身上实在有很多的恩典啊。他说像台大电机系我们班上同学几十个啊，可是好像很少人上帝祝福他啊，就是说好像上帝祝福他，他也不是在当时那个系上是最优秀的啊，可是他就觉得上帝特别的祝福他，因为他也没有拿到博士，他只是一个 master， 可是他出来以后在 Silicon Valley 跟别人就是开始一个公司，然后公司上市他就把它卖掉，所以就一笔钱。那时候他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背景，他只是跟我们说如果要成立一个基金会怎么样成立，他就来问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在东岸基督使者协会侍奉嘛，那所以就是这个机构中有一些这个就有一些懂的，所以他就来问我们，然后他就问我们说要成立基金会，那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要成立基金会，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现在因为我一个公司上市然后把它卖了哈，那我想要拿一些钱出来来支持主的事工，那我们俩就在猜说到底多少哈，那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上帝很祝福他，所以呢他每次奉献就是他常常这样支持，可是到年底一结算的时候常常还不到十分之一，因为他们那个赚了很多嘛，所以不到十分，他就觉得很就是他就觉得这样子很不好哈。他说他有一天就跟他太太讲说我们把我们的钱哈这个就是50%奉献哈，然后他太太说好，然后他就说趁着我太太还没有改变心意之前哈，他说赶快来做，所以他就赶快来。他那时候其实是到纽约要去看他妹妹什么，然后他特别弯，我们那时候在 Lancaster 啊，在宾州，所以他特别坐火车弯下来就是来看我们，然后就来问这件事情哈。他说趁着我太太还没有改变主意，那我说大概多少，他说500万，那个时候很多年前了哈，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了，那500万。好，他说我要成立一个基金，因为呢他说成立一个基金会以后呢我不动他的本金，我就用那个利息，因为那个时候利息很高，他每年利息至少就可以有50万以上嘛，这样的话本金不动，然后用利息呢就来支持神的事工，所以后来他就真的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哈，成立了一个基金会。那我记得也是很奇妙，那时候台湾消防团契以前是那个台湾来的人大概知道那个宝利达 P 哈，宝利达 P 是一个做那个也不是健康饮料，就是让你吃了以后就是有精神有精力的这样的一个哈。那时候宝利达 P 以前的那个董事长他是一个基督徒，很爱主，所以他每年都就是每年支持很多机构的传道人，像当时消防团契有几十个全世界的工人，所以他就按照有这个全世界工人多少数目，每个人支持多少钱，所以对当时对台湾消防团契的学生事工是有很大的帮助。可是突然他退休以后，他儿子接，儿子就没有像爸爸这么爱主，儿子就把这个卡掉哈。所以对消防团契来说，就突然间就好像就一个本来是已经支持了很多年，每个月固定的一笔支持，那突然就没有了。然后后来我们这位弟兄哈，就是刚我提到这位弟兄，他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我们就跟他讲，我们就说台湾校园有需要，那他就开始支持，就开始支持。那他也是一样，我们去过他家，在北加州的家，他家里真的是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他跟他太太两个都非常非常简单，他的穿着也是，就是每次来开董事会，他的穿着也是永远就是那件一个背心，那个背心，就是你很难想象，你如果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有一次他来我们家住，我两个女儿哈，那时候都还很小，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uncle 是怎么样哈？他们说啊，他们完全就是说看不出来，说这个 uncle 其实是他经济上蛮有实力的哈，完全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但是他们就是很爱主哈。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有的时候神祝福一个人，他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神为什么不祝福我？为什么祝福 祝福某人或怎么样。但后来我就想到说，像这位弟兄，因为上帝祝福他，他不是把那个钱作为自己来享用，他真的就是支持神的事工。当初神州传播公司开始的时候，他支持嘛，一笔钱支持，所以神州后来不是拍了好多好多这个，也蛮就是影响蛮大的，就是在十字架呀、神州呀，他拍了好多彼岸啊等等这些。但是这个弟兄开始，他开始支持这个事工，那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是他是士美拿事工拍了很多那个大家看到解经的一些那个录像，是他们他支持的。所以这个弟兄真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他善用金钱，他知道怎么样来使用这个金钱，然后善用金钱多做主工。那他越多的摆上支持，上帝就越支持，就越祝福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那这边另外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那提到说要知足感恩，知足感恩。我们从小教导我们两个女儿就说你要区别 need ，什么是你需要的，还有呢区别什么是你 want 你要的，有的是你需要的，然后有些是你要的，是你想要的。想要跟需要是不同的，对不对？需要是你一定要的，但是想要呢可要可不要，是不是？所以我们从小就教导他们说你要区别什么是你需要，你真正需要的，那什么是你想要的。今天我们在看电视啊，整天那个电视中每天很多很多的广播，就是很多的广告，各式各样的广告。其实如果我们不会区别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你常常就会被那个电视上的广告所吸引，然后就去买很多东西是你不需要的，然后囤积在家里。所以我想这个原则是很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然后这边我另外提到一个，就是说过简朴的生活，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过简朴的生活不是说我就是过很清贫的生活，也不是说我就是买那种便宜货，买那种非常便宜的货，其实不是。简朴的生活其实是一种心思上，就是你在心思上在情感上都是过一种非常简单的生活。我很鼓励大家去看，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请你去看那本书叫《简朴生活真谛》。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我建议你一定去看一看这本书，《简朴生活真谛》是傅士德他所写的。这本书我看了一遍两遍，那我觉得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从就是在圣经中，无论是旧约到新约，有关钱财的，他这个经文他都列出来，然后他就他有提到，然后圣经上怎么样的教导。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说，他在那里面的教导就特别提到说，甚至有这个简朴的生活，我刚刚提到说不一定是物质层面，有的时候是情绪、情感或者心思方面的一种简朴。比如他就举例子说。他说像不必要的一些活动就不要去参加，因为你去比如说有些活动不是那么必要去参加，你如果要去参加的话，你看你去参加的时候，你就要想说这个活动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你看这个就是浪费你的心思，浪费你的情感。然后你去参加那个活动以后，你要怎么样跟人家 social，什么社交生活等等等等。所以他就特别提到说你不要浪费这种情感，就是浪费你的心思。然后我也特别印象深刻，他那个书中有提到说，他特别提到说像特别是姐妹们，我们常常为说我们要穿什么衣服在那里烦恼。他说你这个烦恼就是其实也是在就是让你心思就比较要多花一些心思，他那里面好像就提到说你就想好你就七套衣服，星期天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每天到星期天我就穿这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这样的话就是你不需要每次到这你就常常会烦恼。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会领会，很多时候就会在想说我今天要到底要穿什么衣服，穿这个呢穿那个，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浪费你的那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就是他就所谓的简朴就尽量的心思也简单，然后呢你的情感也简单，情绪上也简单，不要做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消耗。所以我刚刚说不一定是要 要很 cheap， 就是买那种很廉价的，不是哈。像有些人为了让生活更简单，他就会去买一些这种机器，比如特别像厨房的一些那个工具机器来取代人力哈。有的时候切菜很麻烦，切好花时间。那个就是食物的那个，有时候他有，现在美国是很进步哈。切丝的，切什么片的，什么的，你就丢进去，它就出来了。那这种的话，就是节省你的时间，让你的生活越简单，哈，越来越简单，生活就就是让你可以简单，你的心思简单，各方面简单，哈。那我印象很深刻，好多年前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突然去世，哈，妈妈就突然去世，突然去世以后呢，他们就要解决那个他的那个。他那个房，那他爸爸妈妈买了一个房子，他们一起住。那爸妈去世，妈妈去世以后，他们叫那个房子要卖，卖了以后就需要清东西哦。哇，他妈妈很爱美，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医生嘛，哈，所以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妈妈就储存很多很美的东西，很多很新的东西。我觉得那时候他们就尽量清啊，清了好久。那个时候每次就连续有两个礼拜哈，就是来我们神州团去报告，就说。今天礼拜五聚会完以后，我们可以去谁谁谁家，你们可以去看哈，有什么东西需要的就拿走哈。所以我们星期五晚上神州团契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就去他家，然后大家就看很多新的那时候康宁锅哈，全新的在盒子里，还有什么棉被哈，我们家就拿了好几床棉被哈，就是还有很多那种装饰品，因为他妈妈就是很爱美，就好多那种装饰品啊，我们团契好多人去拿，有些人刚新搬来就缺的东西很多，就去拿很多两次哈，两个礼拜五。那除了我们团契去拿以外，还有很多姐妹们白天去帮忙收拾清哈，鞋子衣物真的是好多好多。然后那次我就感慨很深哈，我就说哎，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习不要囤积东西哈，因为囤积东西以后真的是为儿女留给儿女好大的那个麻烦哈。他们那时候叫那个 Salvation Army 来啊，还要就是清了好多好多，然后能够送的尽量送，不能送的就等那个 Salvation Army 来。所以后来我就跟苏牧师说：“哎，我们不能够囤积东西哈。”两年前我们也开始，我就跟他说，因为苏牧师去年开始就是从海外校园这个职位上退下来嘛，我说你等于说你要开始要退休，我们现在要开始要清我们家里哈。一方面呢是趁着我们还有体力哈，因为。这个清东西实在是很累哈，因为那次我们家正好是粉刷，因为我们当初搬进去的时候没有粉刷那个墙，所以我说我们来粉刷，所以就那次粉刷就搞得累得要死哈，那个挪东西，那挪完以后我说我们来清，就我们那次就当然你知道我传道人最多的就是书哈，我们先从书清起，那次清了28箱书哈，我们先留好解经书要留哈，我们只留中文解经书，英文的都捐了哈。中文解经书留下来，还有苏牧师他喜欢那个教会历史的书留下来哈，西方教会历史这个中国教会历史的书留下来，还有呢一些我说有一些这些书我特别像校园出了很多一些书哈，平常都没有时间看，我说等我有空我要看，所以我就把一些校园像那些什么这个杨斐丽写的或是好多那一类的书哈，我就留下来。然后另外呢，我说好留几本跟家庭跟婚姻相关的留几本哈，因为是很多书架上不知道多少，我就只简单留了几本教养子女的简单留几本，还有那个对灵命塑造的哈，我也简单留几本，辅导的我就简单留几本。我们本来大概8-9个书架哈，然后清到大概就3个书架，那现在渐渐又多起来了哈。但是那次就清了28箱书哈，我就捐给那个北美的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因为想说放在我们家只有我们两个人，而且我们现在时间根本很少看嘛，摆那很可惜，捐给神学院的话放在神学院图书馆的话那些神学生都可以看，所以我们就捐，所以我们清了28箱书。那我说我们还有更多，赶快要趁我们现在还有体力的时候能够清的时候赶快清哈，因为这些书留下来没有用嘛，我们女儿根本看不懂中文，所以留下去他们也没有用啊。其实我们已经清很多，从台湾到美国已经清了一批书，从东岸到西岸很多书也是捐给教会哈，就当时的一些属灵书捐给教会啊。来到西岸你看20多年又累积了好多好多书，所以过简单的生活哈，简单尽量简单让生活简单，我想这是一个。 那我每次讲到钱财的时候，我都会讲约翰卫斯理的故事，虽然大家都已经很熟，我还要再讲一遍哈，就约翰卫斯理的故事。我每次想到约翰卫斯理，我觉得我自己就非常受感动哈，每次看每次想都觉得很受感动。约翰卫斯理，我想他是英国哈，在17世纪末18世纪的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他当初在牛津大学做教职的时候，他原先出生的家庭是比较贫寒的，他们兄弟姐妹很多。后来他到了这个牛津大学，后来开始有就是有那个教书的这样的一个职位。那他原先就是也是就是用钱完全没有计划等等哈，想到什么就买什么，所以他常常身上就钱很快就花完。那他说有一件事情刺激他，就是有一个冬天的早晨，他刚买了一幅画，一幅名画，放在这个挂在那个墙上，请一个女仆帮他挂在墙上。那挂在墙上以后呢，他就在那边欣赏的时候，可是呢他就发现那个女仆哦就在那里发抖哦，一个很寒冷的冬天，那个女仆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在那里发抖。他心里就很不忍，他就想伸手去那个口袋里掏钱，想要给这个女仆，要这个女仆去买件外套啊等等。但他伸手，他发现身上钱没有了哈，然后他就好像他就很自责，他就想到说，哎，我花那么多钱去买一幅画挂在这个墙壁上来观赏，这个女仆却在那里发抖，在寒冷冬天发抖，那这件事情好像上帝就有点责备他哈。所以从此以后，他就立定心志，他就觉得他要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那约翰卫斯理他最初的时候每年的年收入30英镑啊，那他生活的需要是28英镑，所以他就把那2英镑就捐给上帝哈，做上帝的工。第二年他的这个收入加倍60英镑，他还是过28英镑的生活，所以他就捐了32英镑。他终其一生哈，就他一直维持那个生活水平啊，然后多出的钱他全部捐给就是捐给上帝做圣工哈，或者是帮助穷人。所以他去世的时候，他们在看他的财产的时候，没有什么，只有好像一两个那个银汤匙而已哈，他没有什么财产。那他有三句话哈，关于金钱方面，他讲了三句，他说尽量的去赚，我想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哈，尽量去赚，然后尽量的省，尽量的给，这是他的原则哈。就约翰卫斯理讲到他尽量的赚，那赚钱不是为自己，是为上帝的国度哈，做圣工，所以尽量的赚。第二个尽量的省，所以刚刚提到说他一直虽然他的收入增加，但是他的生活水平一直维持在那个水平哈，然后尽量的给，所以他自己是做到。所以约翰卫斯理的确是让每次我讲到他的故事，我觉得也很得激励哈。那刚才我在提到说过简朴的生活，我讲到那个简朴生活真谛里面，他就提到说很多事情你不一定要拥有，其实你可以享受哈。他提到说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到说这个约翰卫斯理去买一幅名画挂在那边，那这个富士德他就讲说我们其实可以欣赏名画去博物馆啊，你不一定要花那么多钱买来放在家里自己观赏，你如果想要欣赏的时候你就去博物馆看哈，啊，庭园啊等等这些你可以去像这边有很漂亮的美景哈，你可以在大自然中欣赏，你不一定要自己家造一个后花园然后自己在那边欣赏。那是他中间的观念哈，就是在那个简朴生活真谛里的观念，那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我们思考。所以约翰卫斯理他的这个见证哈，就我有一次在北加州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夏令会中，我就在讲哈，讲金钱。那时候那次是专门在讲简朴生活，然后就有一个姐妹哈，讲完以后，我记得她就走来跟我讲，她说我每次在教会里很害怕别人讲到哈，牧者或什么在台上讲到说这个金钱方面哈，讲到有钱，她说我已经有钱了怎么办哈。他就说好像每次人家那个牧者在上面讲到的时候就是在定罪这个有钱人啊等等啊，然后他说哎，那天我在跟他讲的时候，我在讲约翰卫斯理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就说你至少就是给我们一条出路啊，有钱也不是罪啊，他说我就已经现在就已经有钱了，又不是我的错，他就是已经有钱，但是就说至少就给了他一条出路，就是约翰卫斯理的这个见证，尽量的去 去帮助穷人，圣经上的教导帮助穷人做上帝的工作。所以有钱不是不好，有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福音机构，很多的事工需要金钱上的支持。所以我想我们在金钱方面积极方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点。那下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对苦难和死亡的看法。刚才我们为一位姐妹一位弟兄祷告，那真的我们实在不知道，就是说我觉得苦难的确是一个奥秘，很多很多无解的问题。像我们团契也是，就是有一位很爱主的姐妹，她一直很热心服侍，可是她一发现就是发现那个身体上有病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卵巢癌第四期。那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三年前他得，我们团契一直陪着他走过来一直到今天。那这中间当然是相当的辛苦，相当的痛苦。所以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明白。我觉得很多时候别人在问很多很多的问题，除了我们知道就是当初上帝创造原来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但因为坠入了世界以后，这个苦难死亡就进入这个世界以外，其他我们真的不明白。但是圣经上有几处的经文，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稍微有一些的思考。像在诗篇119篇第71节那里提到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呢麦戈登Gordon McDonald， 他就在讲，他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说，一个灵命成熟的10个标志，一个灵命成熟的10个标志中，他中间就提到一个，就是说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其实其中一个标志就是说你对死亡你对苦难的态度。很多人遭遇苦难的时候是抱怨，是或者是就是委屈，在那里向神宣泄不平啊等等。但他说如果怎么样看，就是你在对这个对待苦难对待死亡的态度看出一个人的灵命的成熟度。他特别就提到这个。然后诗人在这个119篇92节呢提到， 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们听过很多文革时期一些传道人的见证，很多人都向我们见证，就他们怎么在那个受逼迫的时刻，他怎么样在那个漫漫长日中都是靠上帝的话，是靠着上帝的话然后让他们走过来。我记得那个可能他也来过你们教会，很多年，一个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就厦门有一个叫杨新斐杨阿姨，我们叫她新斐姐。她有一次就跟我们做，我们那一次去看她，她就跟我们讲到她在文革的时候，她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嘛，被关把她关在一个，她说是在一个山上的一个树林中，就是好像在树林中搭了一个像一个那个树上搭了一个小木屋一样，还一个女的，她把她关在那里，然后他就托亲人就帮他带一本小小的圣经缝在那个枕头里面，缝在枕头里面，然后放在那个，然后白天他们去做工，他一个人，他是一个人被关在那，他做工做完以后，晚上他自己又躲在那个小木屋里面，就把那个枕头打开，然后就把那个圣经拿出来，然后就在读。他说那些年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一直一遍一遍的读那个圣经，所以他经文后来非常的熟悉，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读，他对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给他力量，让他度过那段很漫长又很孤单完全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很困苦的岁月。所以自己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那还有一个人物像约伯，约伯记42章第5节那边提到，我想这节大家都很熟悉嘛，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约伯在经历苦难本身，他的什么儿女，他的仆人儿女，他自己身上长疮，就是那种遭遇这么多的剧痛以后，开始也是刚开始还有点信心，到后来开始也是自己咒诅自己，对不对？还不早点死了算了，这么痛苦等等等等。可是后来 当上帝向他发出一些问题，到最后他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在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那边提到说，他知道，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我们真的不知道苦难的原因，我们真的无法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这些苦难为什么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学到的功课其实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学来的。我们有的时候在平顺的时候学不到什么功课，但是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很多的功课是在痛苦中学来的。所以约伯就说，他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所以上帝让我们经历苦难，经历这些试炼，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保罗的经验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第一章那边特别提到说，一个经历过患难的人，他特别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安慰，然后呢与上帝特别亲近，经历苦难以后呢更容易安慰经历同样的人。最近我们灵粮堂有一个弟兄，就是家庭团契有一个弟兄信主，很特别，他很特别，他去年是他主动找到教会来说他要信主。为什么？我们就后来就问他为什么，他就提到说，他的太太大概两年前得了肺癌吧。他太太得了肺癌以后他太太信主，他一直都不信几十年了，他太太怎么劝什么他都不信。后来他太太得了肺癌以后呢，医生跟他太太说大概只有半年的寿命。然后他说他为什么会信主，他就看到他太太在面对死亡时候的那个从容，他就说他没有办法想象说一个人在面临死亡这么从容。因为他太太，医生说他只有半年的时间，那事实上他后来活了一年多。然后太太知道自己说只有半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太太怎么样呢，他太太就训练这个先生做家务，这个先生本来什么都不会，然后现在太太趁他还有点力量就训练这个先生每天这个菜洗菜啊切菜啊，然后教他怎么烧饭啊什么什么。所以他就说他太太走了以后呢，他现在可以自立，他可以烧好几道菜，他就他自己生活什么都可以。那他就说怎么会有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么从容，就看到他的太太就是因为那个信仰的力量。所以他太太过世以后没多久，他主动打电话给我们给他以前的同事是基督徒的，他说我要去教会，他就来教会，然后来教会以后他说他要受洗。那我们说受洗需要参加慕道班，后来我们就一个弟兄就对他有一对一的把基要真理跟他讲清楚，他都接受，就他现在每个礼拜固定来参加那个他们家庭团契的聚会。这个弟兄他就是看到他太太一个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上个礼拜一我们几对老同工去看望一个张正耀长老，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他的师母婉莹，我们叫他婉莹姐是我们过去在校园团体的同工。那去年年初发现他得了肺癌，后来是就是已经到脑然后我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后，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去奥斯纳教会讲道，然后讲道完我们就弯去他家看他，那个时候他还很好，那时候他大概刚发现不是很久，我们就看他还是非常喜乐，他就说你看我好好的，我都没怎么样他说你们今天来这个奥克纳教会讲到一大早就出门一定很辛苦，赶快走赶快走。所以我们这边留了十分钟不到他就赶我们走，说你赶快回去休息那去年三月我在那个宣教祈祷营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已经好像就就比较软弱，那时候走路就靠一个姐妹扶着他这样子。那后来也渐渐听说他就是比较身体越来越软弱，那这次我们就是有就是同工来就说一定要看看他知道他软弱。这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这个他脑中的这个做放疗，脑中那个肿瘤已经消失，可肺也控制，可是人整个人就越来越 weak 越软弱。那张长老告诉我们说因为他那个脑中是做了放疗嘛，放疗做了以后呢就影响他的脑神经记忆， 所以他的记忆就是有点，就是有些就记不得了哈。那身体也不能自理了，因为手什么都好像就没有力气，完全没有力气，都要人家喂他什么。然后那天张长老就送我们一首诗歌哈，他送我们一首诗歌啊，然后他提到他说他五月间他去台北短宣的时候，他就有一天晚上，就是他们白天都侍奉完了以后，晚上他就打电话回来，打电话回家给这个婉莹姐，就这个张师母。结果他打电话的时候，这个婉莹姐就问他说：“哎，奇怪，你为什么都不回来睡觉？”哈，就说：“哎，怎么搞？你怎么不回来睡觉？”那他就心里非常难过哈，因为就是表示他记忆已经，因为他知道他出门嘛，但是他居然就讲了这样的一话。那张长老说他就非常难过，他当天晚上就写了一首歌哈，诗，这个歌词跟歌谱都是他写的。那我就想要念给大家听哈，我就说面对苦难，面对死亡的这种威胁阴影哈，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周围有一个伯母一直来帮我们做义工，但是呢，他先生去世以后，他也是一个几十年的基督徒，可是当他先生去世以后呢，他先生是 Parkinson 哈，就到很年轻就得，大概50岁就得，有20多年后来走。他就有一天来找我，他就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让他先生受苦，哦，这么长。因为 Parkinson 很多人都是比较年纪大才得，他现在50岁就得，20多年，他照顾他非常的辛苦，所以后来他在信仰上就很大的怀疑哈，就这样。那我们上礼拜去看这个张长老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这个词，那我们大家都很感动啊，因为在那时候同桌吃饭的时候，我们要他唱，因为他做了曲那个词，然后我把歌词念给大家听，我就觉得一个真正信靠神属神的人哈，他在照这1年半来照顾这个张师母这么的辛苦，看到张师母这样身体这样的，觉得他写下这个诗歌。他这个诗歌的名字叫《免得我懊悔》，免得我懊悔哈。第一节是这么说：趁还有回忆，向主感恩；趁还有气息，努力爱主；趁还有力量，赶快侍奉主，免得我懊悔，虚度一生。第二节：人生的年日，瞬间即逝，珍惜我余生，为主而活。各样的恩赐全献为主用，做个好管家，忠心到底。副歌哈，主是我所挚爱，胜过世上一切，是我人生至宝，终身跟随。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只有遵行主旨意的，到最后不会懊悔。就一个在面对苦难，在苦难中的一个弟兄哈，他写出这样的一个诗歌，我真自己真的很受感动。那另外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提到说那个经文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啊，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点的这个领受哈。去年我也是成为一个癌症病友，好，就是我也是成为一个癌症病友。那去年大概8月的时候例行检查发现我有这个问题哈，就是 mammogram 的时候发现我有问题，后来大概9月初的时候他们就要我重新回去再照超音波，照超音波不能确定，所以后来要我做切片做 biopsy， 然后后来就发现是癌症初期哈。那个时候正好苏牧师，我记得前一天我送他去飞机去开始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短宣之旅哈，所以我从发现哈，就听到消息，比如做 biopsy， 然后确定结果是癌症初期，接着呢，紧接着又继续再照超音波，继续做 MRI， 继续发现问题，继续再做，然后到最后，反正最后的结果确定就是说我左边有2处都需要开刀啊，然后右边感谢主，虽然有问题，后来发现那是一个良性，不会就是良性病变，不会变癌，所以右边免除一刀。所以去年11月5号我就开刀3刀哈，左边挨了3刀。那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呢，我就发现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后来回想，真的是受苦与我有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到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非常的平安哈。因为我一个人面对嘛，这个过程跑了那个医院来来回回就是9次10次哈。 去检查，然后他们发现有问题去检查，检查说哎不确定，然后做 biopsy， 做完 biopsy 啊，过两天去听结果，啊，然后一次两次三次，可是最后很奇妙，最后到最后开完刀回诊以后，医生那个放射科医生他就跟我说，你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治疗啊。然后呢，他就说，他说他就在开玩笑，他说哎 biopsy 一共只有三种，你三种都做啊。他就是用那种很开玩笑的口气来跟我讲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我经历到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真的非常的平安。好像我那天医生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去听嘛，听了，因为我同工那天都问我说，你要不要我们陪？我说不要，我自己去。哎，他跟我讲，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shock， 而且呢，我也没有想说，哎，为什么是我？哈，一般比如说常会想说，哎，为什么是我？我怎么那么倒霉？哈，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我没有任何这种念头，因为想说，哎，基督徒也是人啊，别人都会犯罪，为什么别人都会生病？基督徒为什么可以有免除生病的自由呢？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嘛。别人生病，我们也照样生病。然后另外我觉得借着这个过程，让我就是能够对这个乳癌的知识很就是有多一些了解。以前我们常常为病人祷告什么，就听到啊他得乳腺癌，他得乳腺癌，他几期什么，就这样。可是我自己有这个经历以后呢，每一次去他就给我一些资料要我看，说你好好去读，好，我就好好去读。所以我就发现这个过程以后呢，我对乳腺癌就有一些比较多的知识。那刚保罗这里说，你经历过这个上帝的安慰，经历过上帝的这个同在以后呢，而且对这个知识稍微多一些的以后，你可以帮助同样的人。那因为我这样的一些认识了解，结果哎，就后来真的就帮助一些人。人家听说跟我情况像，我就在电话中哈，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北加州，就跟他们在电话中谈，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对他们有一些帮助。所以我觉得我受苦于我有益，还有我平常不觉得说哎。我有就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爱我哈，但是在这个病痛，一个小这么小的一个病痛，但是我就经历到弟兄姐妹的爱，弟兄姐妹的带导。那时候苏牧师在台湾，在中国同工哈，台湾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为我祷告。那因为他接下来又要去欧洲，所以欧洲的人也很怕说，因为我这个开刀让他去不了欧洲哈，因为我的这个病，所以欧洲弟兄们也为我祷告，然后所有我的朋友大家都为我祷告。我真的经历到一方面经历到那个祷告的力量，经历到弟兄姐妹的爱。然后我们开刀以后，开刀之前同工就问我说，你有什么需要的哈？我说其他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但是我说在饭食上哈，我说因为苏牧师他不会烧饭，所以呢饭食上需要帮助。所以呢我们神州团契的弟兄姐妹就安排哈，两个礼拜每天给我们安排送饭。那这个是我平常完全没有办法经历到说弟兄姐妹这么爱我哈。但这个病痛就让我经历到弟兄姐妹的爱。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借着这个生病让我重新来思考啊，我就来思考反省，就是我这一生啊，走过来一生这64年所走过来路。哦，我们也在想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如果这个时候上帝接我回天家，我们怎么样哈？怎么面对？后来我们就，苏牧师跟我们就在谈，就说其实60几岁被上帝接去，也不算是夭寿嘛哈，也是活到60多岁了。而且呢，我们也觉得说，好像我们现在事工也交出去了，海外校园已经有新总干事，非常好，非常棒的一位总干事哈。好像在事工上我们也没有什么牵挂的，然后家里来说呢，两个孩子也都结婚了哈，就是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牵挂的。所以呢我就觉得上帝接我们走也好哈，就说所以像保罗所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哈。就是我们这次面临，当然从一开始我知道他说我是癌症前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没有生死的那个威胁，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稍稍体会到这个病人，癌症病人的那个心理状态。你看每次就说好发现有问题，你就要去接受治疗，接受检查，接受检查的时候你就要在那边等等那个结果。其实这个过程都是蛮煎熬的，其实实在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我可以在我以后为这个癌症病人祷告，慢性病人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感同身受，可以感同身受。以前真的是隔得蛮远，像现在因为自己经历过，你就可以感同身受，甚至于你有那个阴影。有一次我去聚会，那一天中遇到两个姐妹，她们都告诉我说， 他们都是去年得了这个癌症初期，第二年又复发啊。然后我那天回去就跟苏牧师讲说，哎，我今天遇到这两个人都是这样子，是不是上帝借着这个要跟我讲什么话哈？就说你就会了解说这种心情哈，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不会，可是当你有这个的话你就有这些心情。可是我觉得上帝借着这个让我更能够体会，我以后为这些病人的祷告就更可以说更知道是怎么回事哈。所以我说这个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哈，真的是这些的确是对我是有益的哈，是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下面我想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哈，择偶和对家庭的看法哈，就是我们价值观改变以后，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对死亡，我们对苦难，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重新看这些事的时候，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哈。那这里提到说择偶，一般人选择配偶的条件是什么呢？郎才女貌，家世，人品，有出息，现在国内现在更是就说一定要有房子啊。然后呢，我们基督徒跟这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呢？那可能我们中间我们这一辈的已经过了这个择偶的这个已经过了这个过程，可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哈，你在你的孩子要娶什么样的妻子，要嫁什么样的丈夫，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还是一定要门当户对，还是要什么什么，就说是不是还是跟世俗一样的条件呢？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难免不了就是那个世界上的那种标准会进到我们的里面哈。那基督徒到底什么是最重要？信仰相同，属灵哈，就属灵的状况是最重要，也就是我们这两天在讲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这个是最基要的哈。志趣相投，当然爱哈，这种那像今天早上我有机会跟建华哈，跟那个王师母在谈到这个孩子交朋友啊，这种对象，我又在讲到说，像我们的大女婿是一个韩国人哈，就是关于这个，我觉得像我们从小在跟我们女儿在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谈说我们对什么种哪一个人种或者种族有一些什么观念，那我们谈的角度主要是在讲说，因为即使是同文化。同背景，你这个婚姻生活中都要有很多的磨合，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跟他讲哈。因为小的时候我们从小就是教他们说，你们将来选择对象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基督徒啊，然后不是只是一般的基督徒，如果你是很爱主，你对信仰很认真，你要找一个对象一定要是一个认真的，是他对信仰认真，他爱主的啊，不是说我只做做礼拜而已。所以好，信仰相同，灵命要相同啊。那另外呢，那个时候我们也跟他讲说，爸爸妈妈 prefer 是中国人，我们希望是中国人，不是我们说别种人不好哈，白种人、黑人什么的，我们不是说那些人不好，而是我们跟他讲到实际的情况哈，就是说在婚姻中要付的代价，即使同样背景，在婚姻中已经是很不容易，对不对？要那个脚哈，要来磨来磨去，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你是这个跨越种族。那我的大女儿，他原先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哈，他后来真的结婚以后，他的确发现嫁到这个韩国人的家庭哈，他们那个韩国文化有很强的一些地方哈。哎，他渐渐他说，妈妈，我渐渐能够体会哈，体会到这个韩国那个文化，他们有一些他们所强调的地方哈，那有些地方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哈，比如他们很重视小孩子过周岁，他们周岁跟我们办一个婚礼一样，他那个。我那个外孙女一岁的时候，他们韩国人就是很重视哈，请客啊，摆喜酒啊，请好多人来，就这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个，这个他们这个文化哈，所以会在这个相处中的确会有一些不一样哈。所以基督徒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子女我们在为他们找对象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想一想哈。那至于圣经中对这个。婚姻的教导，我想我们一般在教会中谈很多，所以我想我就不想多花时间哈。那这边特别提到说，圣经中对婚姻的教导，一男一女哈，这个以前可能根本都不需要提哈。可今天我们在今天美国的社会要特别强调一男一女哈，圣经中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因为今天在美国这个同性婚姻闹得沸沸扬扬，很多州都已经通过法令都接受嘛哈，所以我们强调说。这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哈。主要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耶稣在重复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里提到几点哈，要离开父母哈，与妻子联合，那个联合用的字是一个，它是一种永久哈，是一种永久，所以我说一生一世，然后合一哈，然后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然后是一个平等哈，不是男尊女卑或者 女尊男卑哈。虽然上帝造我们角色不同，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所以我想圣经中对婚姻的教导，我们这一代可能我们离开父母，可能现在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啊，我们不要介入我们孩子儿女的这个他们的生活中，他们的婚姻中去哈。常常我们常常就需要很小心哈，他们做一些什么决定，他如果有来请教我们，我们就表达我们的意见，但是不强加我们的意见在他们身上。所以苏牧师常说我们是顾问，顾问是有问才顾哈，没有问就不顾哈。那我想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亲密关系哈，我们昨天前天在一个恩福退休会中，那有一个姐妹她就在分享她们刚有一个小儿子嘛哈，她就很开心，她就说这个她就非常非常享受她带小孩子，她那个儿子现在两岁多，她非常享受那个带那个小儿子的乐趣。但是呢，她就说到一句，她说可是我的祷告就是我希望我不要爱这个儿子超过爱上帝，我不要爱这个儿子超过爱他先生哈。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亲密，就是夫妻关系是最亲密，人世间一种最亲密的关系啊。然后对子女的教导，那中国人对子女的教导常常就是说哦，我养儿防老，对不对？我们的观念就是养儿防老。可是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是，圣经中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哈，儿女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刚刚说改变拥有权的这个想法，不单单是在物质上，其实儿女也是，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啊，我们没有拥有权哈，所以我们有我们，然后我们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呢，就是教导他们，在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六节那边提到说，教导他们走当行的道，使他们到老也不偏离，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教导儿女走当行的道。什么是当行的道？教导他们从小认识神，敬畏神啊，一生跟随神，侍奉神。其实这是我们父母的一个责任哈。那路加福音那边提到，我以前在恩华团契有分享过哈，那时候讲教养子女的时候，我们在讲说这个，我们说教养孩子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哈，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哈。这个智慧身量，那我想身量我们大家都做父母都会哈，按时供应他吃啊什么什么。然后智慧，我们中国人也很重视哈，小孩子的智慧，重视他的功课、读书等等。可是人喜爱，神喜爱，人喜爱，讲到这种人际关系哈，我们刚才第一堂时候讲到那个自我形象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出在这个从小父母在这方面，比如说我们很少表扬他，我们都是很严厉的训斥他，所以让他从来没有自信了，所以让他就很怕事啊，很等等等等，很多这时候，所以在他的这个个性人际关系中，他就会有一些的缺陷哈。那神喜爱，我想讲到这个孩子的灵命哈，我们华人父母很重视孩子的功课，很重视他学各样的技能哈，钢琴、小提琴或者运动等等各方面，我们都很重视看重，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重视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需要提醒的哈。我们到底对孩子在他属灵的这个生命上，我们有没有看重啊？看重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在这边特别提醒哈。我们也很重视孩子。比如说华人的父母，我记得有一些孩子抱怨哈，有的孩子抱怨就说他说我的爸妈虽然是基督徒啊，他们除了礼拜天去教会以外哈，其他我觉得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跟一般人一样哈。有个孩子也是有一篇文章，他就这样提到哈，他说我觉得我父母跟一般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不同就是他礼拜天去一下教会，那他在那个价值观在很多方面都是跟一般人一样，一定要我进名校，一定要我什么？ 我不是说进名校不好，我在这里声明哈，我有一个我的老二也算是进了名校哈，所以进名校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说，这个孩子他的专长是什么，他的长处、他的兴趣、他的各方面、他的资质哈。如果这个孩子他的资质好，然后我们当然是要教导他要努力嘛，因为一个孩子最重要，你要尽你自己的本分，尽你的努力。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孩子他不是这块料，他不是他的，可能他的长处是在别的方面的话，那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硬把这个社会上其他人的这种价值观硬强加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大家都知道那个 Jack Wu 就是帮那个 Michelle 设计礼服的那个哈，如果他是在我们这种华人我们这种背景中，大概他成不了，好，成不了这个名服装设计师哦。但他的妈妈，你看他这个男孩子从小就对针针线线有兴趣，那如果一般的父母的话，一定就是一定压抑他，对不对？绝对不可以这样，你男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子，没出息等等等。但他的妈妈就是鼓励他，他妈妈就帮助他往这方面发展。结果你看他现在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师哈。那像周杰伦也是，对不对？他功课很差，他就对音乐有兴趣，他的妈妈就是帮助他顺着他这方面去哈，就是他的这个长处去发展。他今天也算是很有名哈，就是他把他的这个长处啊才干这方面发展出来。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哈，就是我们不要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进名校，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哈。这个孩子他的长处在哪里，父母最了解，他的性向适合什么。然后我们尊重他的性向，尊重他的事，他的那个，所以到底我们重视儿女哪方面的发展哈？我最后再跟大家提到这个对成功事业的看法。那苏牧师也讲过哈，就是中国人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立言哈。中国人要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那一般人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想想看，我们常常在说哦，谁是成功，谁怎么样，谁失败什么？我们一般想到成功的时候，我们一定想到说啊，王永庆很成功，事业很成功，哦，台塑公司关系企业多少多少。我们说比尔盖茨很成功，对不对？他说哇，这个微软哈，然后他的又是这在全世界排名很前面的这个富豪等等，这些是不是这个世俗上认为的成功啊？就是这些我们看到是这样的成功，那到底圣经上所讲到的成功是什么？如果我们按世人的标准来看的话，主耶稣一点都不成功，对不对？如果按今天世俗的标准，我们定义成功飞黄腾达、位高权重等等，那主耶稣一点都不成功哈。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上在讲到说，主耶稣在讲到他的使命的时候，他提到说在有提到说遵行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哈。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然后在约翰福音另外一处也提到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成功？真正的成功就是上帝托付给你的，你把它完成，你就是成功了啊。上帝托付给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做丈夫的，上帝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你好好的尽你为人夫的责任，尽你为人父的责任，你尽到这些责任，把托付你的事你都往好好的完成，其实你这就是成功哈。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标杆哈，有一个小小的杂志标杆上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啊，他有一天回家去就跟他妈妈抱怨啊，他说妈妈，那个我在学校的时候，那个我们同学都在讲哈，一个同学讲说哦，我爸爸上个礼拜飞到什么欧洲什么什么地方怎么样怎么样。哦，怎么样？啊，另外一个讲说，哦，我爸爸上个月又去哪里啊？去，反正就是都是在国外飞来飞去啊，什么就是，因为都是大概就是那个事业很成功哈。然后他说，我们的爸爸哪里都不去哈，每天都在家哈。那他爸爸其实是一个木匠。那后来他妈妈就跟他讲，他说你爸爸其实他虽然没有去到处去，但他说你看你爸爸每天都在家里，他随时都陪伴你哈。爸爸是一个木匠。所以他说你爸爸很爱我们，爸爸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等等，那不一定要飞来飞去那个才是很成功， 然后他妈妈他就这样跟他这个儿子讲，哦，他儿子哦，原来是妈妈爸爸每天很辛苦的努力工作赚钱供养我们，每天在家陪伴我们，哦，所以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很平平淡淡，很平平凡凡，但是呢，哦，这是爸爸，他就做一个好的爸爸，做一个好爸爸，爱我们，爱妻子啊，爱妈妈，爱你们，所以他说爸爸其实是一个好爸爸，哦，那这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平凡中的伟大，哦，不一定要是那种很辉煌 很有成就那个才是伟大，但是呢，忠于你的职分，上帝所托付你的，你是什么角色，你就在你的角色上好好的扮演，其实你这就是成功，哦，我最后讲一个一个我们一个朋友，我们一个好朋友，他们从年轻时代就一直，那这个弟兄他在佛罗里达那边拿到那个博士学位以后，他说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他好像是学那个地质方面哈，跟海洋有关的哈，就是跟石油什么的有关。那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去那些石油公司，另外一个选择呢，他就是选择教书。那他选择教，他放弃去石油公司，然后教书呢，他也特别不去选那个一流大学，他就选那个二流、二三流的大学。为什么？他就选了那时候我们在 Lancaster， 他就特别选到 Lancaster 那个大学。那个大学是由师范学院变成大学的。那我们就问他说理由在哪里？他说，如果我去一个就是一个名牌哈一流的大学的话，我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在这个学，在这个就学术研究上、教学上哈。那他说我的，他说他的目标就是要侍奉，他不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在这个研究事业上，然后还要跟人家这种竞争哈，所以他说他不要，所以他就在 Lancaster， 就在那个学校，在那个学校他也是很努力，但是因为那个学生的资质什么稍微差一些，所以他的竞争就是那个竞争力不是那么强，所以那个学校的要求也不是那么大，所以他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服侍哈。我们蓝城华人教会最先开始，他们开始哈，他们原先在美国教会侍奉，后来华人教会开始以后，他们在华人教会侍奉，一直很忠心的侍奉，教主日学。当这个执事会主席等等等，一直到去年他们才从东岸退休了，又提早退休啊，他们提早退休，太太原来是特殊教育老师，小学特殊教育也提早退休，先生后来也是提早退休，60岁就退休，然后他们就有更多时间每年出去短宣啊，英国、法国就是短宣，那他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价值观就是很不一样啊，他不求那个事业上好像很有成就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更多时间服侍主，那我在事业上我也努力，但是我不需要花很额外的努力、额外的精力等等，那他就是把他时间就放在教会、放在侍奉上。那虽然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弟兄，但是我真的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上帝也是一直很祝福他们。那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了这几个方面，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方面哈，那我们可能已经没有时间了，甚至剩下2分钟，但是我想这个可能大家可以事后去想一想哈，就是聚会结束以后去思想，第一个，约翰·威斯利的故事对你有什么启发？我说我讲到这个约翰·威斯利哈，刚才我在分享这个故事对你有什么启发？对你在金钱的使用上你有什么启发呢？对金钱的态度上有什么启发呢？然后第二个，你最近是否经历过亲人朋友的死亡，或者你正处在极大的难处中，谈谈你的想你的感受啊，这边。然后第三个，你当初看上配偶哪一点？我本来要讲一个那个守住一生的承诺的故事哈，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但是有一本书就叫做守住一生的承诺啊，守住一生的承诺是讲前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它原来是圣经大学，后来就改为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其实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大学，一个基督教大学，在南卡州。以前的那个校长，他跟他太太的故事，太太后来得了这个失智症，那他为了他太太，他在他事业最就还是很如日中天的时候，放下事业哈，放下这个 这个圣经学校这个大学的这所基督教大学的这个校长职位。那学校董事会本来说，我们替你请，我们花钱替你请保姆照顾你太太，他不要。他说，我当初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在圣坛上向神就是发誓哈，无论贫穷健康什么什么，我都要爱你，我要什么什么。他说，我当初的誓约，我要在神面前守，所以他就不接受这个校长职位，辞职专心照顾他太太。那本书就讲到哈，守住一生的承诺，那个书就叫《守住一生的承诺》。然后最后的话，最后一题就是说，你请你举出一位你认为他，无论是一位姐妹或是弟兄，你认为他是成功的人。我们刚才分享了哈，世俗上的成功是什么，但是基督徒的成功是什么。我们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这样子平凡的、平凡中的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短短的时间，一起来思考你在一些方面圣经上对我们的一些教导。到底我们对金钱应该是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使用。主啊，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无论是借着诗人，借着约伯、保罗的经历，也让我们再次来思考，到底我们对苦难，到底我们对死亡，我们应该存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上也清楚地教导婚姻，教导了对儿女，我们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背后应该是存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主啊，特别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求主真实帮助我们，真的是按照你圣经上的教导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辈。主，我们也求你再次来改变我们的观念。主啊，让我们不追求世俗上的成功，让我们能够思想主啊，你在生命上所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主啊，就是能够完成你所托付他的事。主，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主，让我们将来去见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你所交付我们的事，主啊，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我们再次感谢你，为着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来向你献上感恩，为着你成为我们的天父，天天来引导我们，也为着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常常来做提醒，常常来做更新变化的工作，来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让我们真是都能够像保罗所劝勉的，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我们全人奉献在主的手中。主，无论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主，让我们就是余下的光阴是完全的来为主、为你而活，来侍奉你、来讨你的喜悦。再次谢谢主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